好，这周大家过得如何？还好，感谢，有点疲劳啊。我们今天接着是约翰福音哈的整个一个系列，活在基督里第33讲，题目是他是复活和生命。这几次我都是在讲的，重点是基督徒的生命观。那到底什么是生命呢？大家有概念吗？简单讲，生命观就是一个人如何看待生命，就他对生命的看法和观点的生命观。稍微详细一点说，就是生命观就是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的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就生命的价值或者生命的目的。所以这也叫做生命观。一个人的生命观去决定他如何对待日常生活。为什么生命观那么重要？是因为他生命观决定他如何对待他的日常生活，决定了他日常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所以也决定他的整个的一生将会如何度过。所以生命观其实就又是叫做人生观。所以说到人生观，我们好像都很熟，所以又是人生观，但同时也叫做生活观。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习惯常常把人生跟生活是有点分开的。生活是生活，说到人生的时候很大很高远，志大高远，但是说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我们忽略了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是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一天的生活的，以及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如何行如何做。所以上一次我的重点就是说，通过马大、玛利亚的对比来看，基督徒生命观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基督徒如何活着，生活是什么？所以我们上次说，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服事。服事不是说只是天天读经，天天的去，哪怕我读神学研究对，但是真正的服事是在人身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神学也好，哪怕你著书也好，目的仍然是在人的身上，是服侍人。所以我们上次的总结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服侍，是把马大的热情和那种服侍的热情、积极的服侍，加上玛利亚安静的倾听，这两个缺一不可，合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的生活。而这个生活，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基督徒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也在唱，我们基督徒是蒙神的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是从黑暗到光明，对吗？是，原来我们是服侍我们的肉体，服侍罪，转成我们认罪悔改，悔改就是转向成我们服侍神。所以我们是服侍，但是服侍神，不再服侍我们的肉体，是服侍神。所以这是我们的服侍观，这是我们的人生观。那么我们是通过服侍人，舍己的服侍人，来操练我们对主的那一种驯服、那一种敬畏和那一种爱，这是我们的天职。所以我们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那位看不见的神。所以说，如果说我是在服侍神，但你在人的面前你无所作为，那其实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欺骗而已。因为耶稣在圣经中很多地方都说了同样的地方，对吧？就是你服侍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你就是在服侍我，你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讲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什么？今天讲整个约翰福音当中七个我是的第五个。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和合本翻译成生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些细节。我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观的第二个层面，或者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因着基督的爱和大能的恩典，使凡信他的人，我们在今生已经拥有了一个不死的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唱歌的也在唱，以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今天就在讲什么是复活的生命，复活在今生的意义是什么。 并且呢，我们可以因着主的爱，我们是出死入生，这是我们的生命观。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为主。但是这个主题呢，是涉及到两个方面，我们今天会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基督徒是看透生死，没有人看透生死，你知道吗？一会儿我会讲到对死的看法有很多种，但是真正看明白生死的唯有基督徒，是因为耶稣这么告诉我们，创造的主这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是看透生死，从而就不再怕死。因为圣经所说，他的救恩是要救赎那些一生因惧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是从死亡的囚禁中被救拔出来，所以我们是看透生死不怕死。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是对死的看法是出死入生，我们是胜过死。所以这是今天整个的两个重点。好，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1章17到27节，不用11节经文，其实就是10节经文。我们可不可以翻到约翰福音11章？John chapter 11 verse 17 to 23。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翻圣经搁到这里，搁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可能会讲到上下啊，有可能，所以最好是不仅仅是看我的屏幕，因为屏幕只是这一点。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读你可以按照这个看到屏幕来读。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也离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那临到世界的。在这里边我们看耶稣说了一句话，叫做你兄弟必然复活。所以这个必然复活，我们今天会要看重点看这个必然复活，它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字面上一眼看到的，也是马大立时就听见这话，他立时就明白了，是什么？是指那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复活。那末日大家都知道，末日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大审判的日子，所有人都要复活。因为比较清楚的经文就是我们回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28节，那里耶稣自己说的，就是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当时讲过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不是只有信基督的人复活，是所有人都复活。今天我会讲到这个复活。那么只是这个复活之后经过审判，是有两个不同的人生永恒方向，所以这个叫做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这一观点在旧约当中实际上就已经有，谁已经在当中说了，就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那里，但以理书十二章那里说，但以理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还有的是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被憎恶的是被神憎恶。所以这也是说到就是对末日的复活，是指向末日的复活，并且有两个方向去。那解释末日的复活最清晰的，就是在新约中最清晰的还是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他说的很清楚，其实我们都很明白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命的话就应验了。好像有点绕口啊，那这点其实很清楚，他说我乃是都要改变，而且说我们也要改变，因为在保罗写这封书信，因为新约很清楚告诉你，主基督第二次再来说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说末日什么时候来是忽然间的，没人知道，虽然他有很多的前兆，但是具体没人知道，所以当有人告诉你他要什么时候来，那一定是异端啊，一定是谎言。所以在这里保罗当时写的时候，他假定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所以他在里说的我们都要改变是指如果从我们今天来看圣经的话，就是指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末日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是忽然间的改变，那个复活是身体忽然间的改变，是把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一霎间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也要改变，这是对末日的那个复活讲得很清楚的一段。那么我们再来回头看今天的经文，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在这边我知道就已经看得到马大是深信耶稣是掌管的复活，掌管的生命跟死亡这个大权的主宰，而且他也非常的明白也深信那个末日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他兄弟在末日复活是会要进到那个永恒当美好的那种永恒当中去的，所以是不是受罚的，所以他知道因着在现在他兄弟拉撒路死之前就已经相信了耶稣，已经知道他是救主的时候，知道他是主的时候，带着这个盼望去死的时候，所以他是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他是要进入永远与神同在的生活当中，这是义人的复活。但他也相对的就明白若没有信主，那么在审判的以后将会进入一个永刑当中，永远的刑罚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大实际上是对耶稣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然后我们不是我说，是经文说，你看到他最后的27节那里说，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是要这写错了，是那要临到世界，要临到世界的意思是弥赛亚，是耶稣要来那位弥赛亚救赎主，所以这一个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你知道在当时或者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谁是第一个认信耶稣是基督的，彼得。那么谁是第一个认信耶稣是基督的妇女呢？马大。马大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面对于耶稣的认信是最完整的最正确的，你回头去对比彼得的认信，马大的认信是相当完整，在他的整个的就是福音的概念当中他相当的完整，他三个方面全说到，第一他是基督是受膏者是来拯救人的，第二他不是只是个人而是他是位神，所以他是神的儿子，去找他的神性完全的神性，那么第三就是被父所差到这世上来的，这是耶稣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他传道一生他一直强调的，就是子是被父所差派的，所以这是很清楚很准确的耶稣基督基督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大的改变我们上次讲的就是马大细节，今天我不再重复，所以但是呢我们虽然这样看到马大的任性这样的完整，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这样的深刻，但是他仍然在没有圣灵的光照下，他仍然对主的那种信心和认知仍然是十分匮乏，仍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只知道复活是在将来发生，但是耶稣基督在今生来对于今生信主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复活在今生的意义什么呢？他不知道，他没想到。所以耶稣就开始告诉他，用前面的话，用后面的话，就是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就我是复活，是生命啊。那回答这个复活的今生的意义，其实另一段比较重要的经文，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再回头看，就是约翰福音五章那里24节，那里重点是耶稣的神性，耶稣所拥有的神性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再来详细看耶稣对于复活的两层意思。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5章24节，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顶罪。那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就是有两个词很重要，已经出死入生，以及现在就是。这一个指的明确的指出的就是今生今世现在的时候，那确切的说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不用等到末日的那个时刻，死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复活了。那是复活在今生的意义，我会讲到这个复活今生的意义。那这里的死人和活了也是表明了双重意思，当我们刚才说的时候，看到时候将到，对吧？然后在后面还有一个就时候要到，还在坟墓里，这就很清楚，这我们讲过它是指向末后的那个复活。所以这时候的这个死人在这里面指向的就是真正在身体上已经死了的人，那么活了就很清楚表明是那个时候的复活，人身体将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他的你离开他对朽坏身体的生命，与那个不朽坏的身体再次联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活的人，完全的人，就是有身体有灵魂的人，只是一个不朽坏的。这个不朽坏的一会儿我会讲到更糟糕，你要么就是面临好的，就是你是永恒的与神同在，但是更糟糕的是你是永恒的受刑罚，不是一时半刻。所以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就是了。那现在就是了也表明他已经出死了，表明我刚才讲的就是明白的很知道这个死人是指什么，这个死人是指仍然活在肉体当中的人，在耶稣看来他们是死人，也就是说在罪中死了的人，因着罪而死了的人，一会儿我会讲到死的概念。所以这是死人，就表明他们那么他们因为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还大家都很清楚一段经文，就让死因为一个人说，主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我回来就跟随你，就说你跟随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那个很清晰哈，就是知道死人就是今生活着的但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死的人，我会讲到这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活了的意思就是更清晰，就是复活的今生的意思，今生的意义就是说那些在今生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被重生过来，所以那个是叫做生命的复活。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以后再唱你就不会不知道什么意思，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这当中的概念，你会越唱你会觉得越感恩，就是我们已拥有复活的生命。拥有复活的生命不是一句话，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真正的变了。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会讲这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在11章接下来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复活就是耶稣在第25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刚才讲原文是很清晰的，就是我是那复活，我是那生命。就复活跟生命这两个词 之前每个词之前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个定冠词，所以它是这两个词不是重复同一件意思，而是强调两个不同的观念，但却是相互互补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为什么主说我是复活，我是那生命，而且不是自己猜，是耶稣后面的话解释了这两件事。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然也必复活，这是指我是复活的概念。那么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指说我是生命。所以当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个死哈，就是指真正身体的死，虽然死了，就他身体真的死了，但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复活。而主说我就是那复活本身，意思就是说唯有我才有权柄，有资格，有能力赐下这个复活。我是复活本身。因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耶稣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让我们知道把我们的信心从复活这件事儿上移到复活的主，就是那位主身上，就是耶稣本身身上。所以当耶稣这里边说的就是复活哈，我是复活，那么他接下来说解释为什么他又说我是复活和那个生命呢？那个生命就是说已经还活着信主的人，活着信我的人，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已经拥有一个不死的生命。而主是这生命的本源，主是那生命的本好本源，主就是那生命。表达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个生命而已，我们要的是这个生命的本源，耶稣。你有耶稣才有这个生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布道信息啊。所以真的是，如果你要想要那不死的生命，我们必须拥有的是耶稣本身。所以他就说我是生命，这也是复活。我刚才讲到马大没有明白的地方，就是复活在今生的意义。我们以后也知道，说到复活不只是说到未来的复活，说到我们今天生命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是生命的活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复活的生命重点在于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信他的人的身上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生命是不再死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对死的认知，不再死。我会讲到那为什么还会死。那在这里我们接着说，就是活着信我，活着信我这词搁在一起好像貌似重复嘛，因为人只有活着的时候才能信，这也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在布道时候有很重要的信息，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能信，死了之后是没有信，没办法信。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个生死观，才能知道信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在今生。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一生，所以在这一生活着的时候信，那这不是重复吗？其实这段经文就像耶稣，我们其他的耶稣所说的话，这段经文其实这个活着不是指在肉身活着信，那样的话就不用说了，就信我就好了。所以这个活着是指被神重生复活了的人，就只有复活了的人，被重生的人才能信我，而他们信了我的这些人就不再死，永不再死。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每一次我在讲都是经文，你都会看到在强调复活赐下生命，人被复活是被神来复活，被圣灵来重生，是完全完完全全的白白的恩典，是神的至高主权单独立运作，人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没办法说我自己的好换来永生，换来复活，没有。但是信，为什么耶稣说那活着的人，已经活着的人就必不死，没有这么简单说，而是活着信我。其实在五章六章七章八一直都在说同样的一件事，就是信我的人必不再死，必得着永生。是信，是我们当我们被听到福音，我们心里有感动，我们的生命被改观的时候，我们当尽的一个责任，必须要信他，这是人当尽的责任。所以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神学上或者说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每一次我们说的时候都两者必须同时做。当你强调人的责任的时候， 神的主权放下的时候，那是人本分，好像就是我们可以凭着行为凭着做法我们可以换得或赢得一些恩典。若你单单强调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而不强调人的作为的时候，往往就会成为另外一个异端。是什么异端呢？就是我可以坐在这儿等着，我拿到了入场门票，拿到了未来的天堂的门票，一切与我无关，宿命论或者是自由身份。所以这两点必须同时说，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的真理。所以在这里他是在讲，就是还魂性命，就是我就是生命的意思。而且在这里说，我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他要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呢？是说你信这话吗？在这里就点名，你信这话，这话不是指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这句话，而是说你信这话，信我是那个复活，我就是那个生命吗？所以他是要将玛利亚以及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读者，把我们的重心，把我们的信的重点从那一件事上放到使这件事发生的那一位身上，就是基督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神本论的哈，就是把我们要转向基督，转向基督自己。在这里我再说，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的是耶稣是主是基督，你信的是耶稣自己。那么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你要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要什么。在这里再一次重申，我们要的是基督自己，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有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根源和保障。所以我们要的不是福气，不是神迹。这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我们常常太过于见证的时候，见证的是福气，见证的是神迹。若福气没有了，神迹没发生，你必让人跌倒。所以当我们传的是这个耶稣本身的时候，他的位格，他的能力，他的作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跟今天我们说的，我们必死，但我们胜过死。所以在这里啊，就是说信主的人的死就是说死，或者说是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今天必须要掌握的，就是复活的生命跟我以前没有信主的那个生命是不同的生命。以前没有信主的生命是死的，在神里面看来，在永恒当中是已经死了的那个生命。新约神学把它叫做什么？把它叫做旧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我。老我已经死了，我们复活过来，新约管它叫做新人，就是我们里边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复活了的生命。你以前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今天的里面和我们以前的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凡信他的人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所以我们的里面你一定要知道不再一样，但是罪仍然在我们里面，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又怎么解？是因为那是旧的习性，是老我在我里面因为肉体所带来的那个习性，是我们一生要对抗要征战的，是那个罪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作用。但罪在我们里面已经没有了他的权势，耶稣的死已经打破了这个死亡的权势和罪的权势。所以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今天的生命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生命是不同的。唯有你知道这个不同，你才明白自己的身份，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要去怜悯人。这是我下一个要讲的出世入世。我们的生命观是出世又入世，是有义怒，对罪的痛恨义怒，又有怜悯，珍惜生命。基督徒是珍惜生命的，不是轻看生命。所以这里面是旧人跟新人。我刚才讲到灵就是对罪对死的看见，就是一个影响人的生命观啊，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观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他如何看待他的活，是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如何看待他的死，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是决定一个人生命观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因为如何看待死亡影响他如何活着。 我们从现实生事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我不说是什么，有很多人他把死看成是轮回，死了并没有全死，他是进入到生命的另一个轮回去。所以当他这么去想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的生命观和人生是不同的，他的人生一生都在极力的追求，极力的做善事，好让自己死之后进入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一个轮回当中。所以他是极在一生中，他是极，你会看到他是极力的避免限制自己，避免做一些事导致他死之后进入不好的轮回。所以死亡的概念是导致他生命的整个的态度方式方法。那还有很多人，他们把死亡看成就是一两白眼，死了就死了，什么也没了，什么也没剩下。所以这一点不是在，如果不说基督我们的真理，在世界的哲学当中，这一个说法并不是都不好，也不是都好，它会导致两个不同的生命观啊。就是第一个生命观是积极的，因为他认为一死就死了，一死百了。当他有积极看他自己生活积极方面的时候，那他就会重点就会强调他活着，既然死了就什么都没了，那他活着的时候都会强调我要多给自己也给别人留下更多的益处。人过留名嘛，雁过留声嘛，要么叫什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对吧？所以他就是说他会在今生会努力的扩展，用自己能力去扩展他生命存在的他认为的那个价值和那个意义。所以这个世上有很多为社会付出珍惜生命，但他们对死仍然认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人现在开始看重的是健康，一个人什么都没有都行，但是不能没有健康的人。所以健康也就表达了他对于死亡的看法。那么另外一种负面的这种情绪是什么，这种生命观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消极的时候，他认为一死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他今生是放纵是享受。但是这种放纵享受是极度自私的，当他在生命中遇到艰难，别人给他艰难或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会怒气爆发，他会以死来了结一切。那么这个死就是包括杀人也包括自杀。所以现今的世界你看到很多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生命观他们就是这种方式。所以很轻你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那么就杀死别人然后自己自杀，稍微遇点不顺他就跳楼自杀。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死当作一种了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死，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死，我刚才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观是看透生死，对生死有更深刻的认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死是什么，死是一种分离隔绝的状态，是隔绝 永远隔绝的状态，叫做死。死不是没有气息，没有，不是，是分离，是隔绝哈。这个，如果当你知道这个叫死的时候，你就都能理解了。就是死是因着罪而来的，那么死就是罪的结果哈，罪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就说这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是因为你犯罪导致的结果是死亡。所以什么是死亡，一会儿我会讲到。那么另外一个，就死也是神的仇敌。死是神，罪是神的仇敌，死也是神的仇敌。因为这是圣经说在哥林多前，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是保罗说的，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他被高举，将来他要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毁灭的就是死。我们读启示录到最后，你会看到阴间、地下。以及包括阴间海中都要交出死人来，最后连阴间本身都要被投入到火湖当中去。所以最后灭绝的就是死。刚刚我们看到死就被得胜吞灭，是被得胜被吞灭啊，不是被得胜的吞灭，不是，是被得胜被吞灭。所以圣经当强调说人的死的时候，是指人的这个灵魂与身体分开，是隔绝式的分开，那个叫做身体的死。身体的死就是说这个灵魂就不能再返回这个世界，不能再返回他的身体当中去，那个叫身体的死。 不是临时那种灵魂出窍啊，保罗经历过，那不就他是说，我不知道在天上还在我身体当中，神把他拔到三重天上，就因为看到灵提升人的灵进入到神的面前，那个都不是死的概念，那都不是灵魂与肉体真正的隔绝分离，真正的身体灵魂离开身体，身体就死亡，他不能再回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轮回，生命没有轮回，只有今生。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去劝导别人，没有轮回，只有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机会回转，从最终回转归向神，你才能够有信心，能够表达你的信心，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在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才能够效法基督。所以这个就是身体的死亡，就是生命灵魂离开身体。那么当说到生命的死的时候，刚才我说到生命是死的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当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那个叫做生命的死，那个把那种生命我们叫做圣经叫做属天的或者叫属灵生命的死亡啊。用属灵两个字是相对于肉体本身，刚才我说的人身体本身的死亡，所以属灵生命的死亡就是当亚当吃禁果的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没死，对吗？但是死怎么死了？他的生命在他吃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与神隔绝，他决定不以神为神了，决定我自己为神，我自己要掌握是非对错，判断决断我自己的一切，我来掌握。所以这个时候他背叛了神，所以他的生命是自动自觉的，人主动的离开神，不要神。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神说你背叛我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与我隔绝，肯定嘛？你背叛神的生命，肯定与神隔绝嘛，对吗？所以这个叫做生命的死。所以我们常常说人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在最终死了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其实我们经常去我们 pruning 就是砍我们的树枝啊。当有那么大的树枝从树干上你砍下来的时候，它会在地上活很久，但是当你砍下它一瞬那个时间开始，它已经死了，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没有信主的现状，生命的现状就是。所以这个叫做死，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生命的死亡啊。针对是属肉体的生命，就刚说他活在这个身体当中，但却是死的。我们管那个生命叫做属肉体的生命。好了，现在讲全了，就是我们知道身体生命的复活是什么？生命的复活是从属肉体的生命，这是已经死的生命，复活回来，重生回来，与神的生命相联合、相结合，进到神的生命里面去了。叫做生命的重生，这个叫做属灵生命的复活。所以这一点大家明白了哈。所以当圣经当里说，就是当人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那个死圣经把它叫做人的第一次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我们也有一死，这是叫经历第一次的死，生命要离开这个肉。就刚才我们讲的，因为这是必朽坏的，被罪污秽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第一次的死。我们所盼望的是复活，有一个永活的生命跟着我们那个不死的生命再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不死的人，那个时候进入到与神永远同在当中，那是多美好。所以叫做第一次死。那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复活之后，那些人没有信主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信主，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进入到永刑当中去的时候，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当中说那是人第二次的死，信主的人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因为我们已经活着，主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再死，我们不再死，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没有，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我会讲到。所以就是永远与神隔绝这个状态是极其可怕的状态。圣经用的词汇是地狱，是有那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永远与神隔绝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丝毫没有神的爱， 丝毫没有神的荣耀的同在，丝毫没有神的恩典。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罪性，人的私欲在那个地方达到了邪恶的极致。邪恶的极致是什么？相互杀戮。大洪水来之前不是相互杀戮，大洪水来之前，我对圣经的看法，我任性的这个神学观点，就是在大洪水来之前，人是不吃肉，仍然是以食草的哈。在洪水之后，神才将肉赐给人，那个时候人才开始赐，生命才开始出现变化。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盲肠什么的哈？但那之前，我们大洪水之前是不吃肉，但不吃肉却杀戮，那是纯粹杀戮，在将来与神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就是那种状态。所以耶稣在我看耶稣是在马可福音九章那里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耶稣用了一个虫是不死的来形容那里被虫咬的那种痛苦，也就是说被仇杀、被杀戮所导致的永远永恒不止息的疼痛，所以那里的虫是不死的。耶稣的讲到实在太形象太棒。那么在那里第二层意思，在那里不只是虫不死，而且在那里是充满了神公义的愤怒。耶稣是挽回祭，他是为我们，他是为我们死，他也承担了从父而来的对罪的愤怒的惩罚。所以耶稣身体的痛绝对是痛，但他更大的痛是父承受了所有世人的罪所导致的神愤怒的刑罚的悲哀。那个痛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想象的，摸一点边儿你都受不了的。所以施洗约翰说，我给他提鞋都不配哈。所以他所做的作为救赎是太难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心能不被恩感吗？所以在那里，耶稣在那里怎么形容这个呢？就是说那里充满了公义的怒火，对罪愤怒的刑罚。耶稣用了一句很恰当的词，叫做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很形象。当你沉浸在一个火焰当中围绕你烧你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可以丝毫体现一下形容一下神愤怒临到人身上的时候，所以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而且耶稣紧接着说，就是罪人是要被丢在火炉里啊，是一个火炉啊，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人没有死，仍然有知觉，有痛，却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恩典。所以那叫做一个词形容，叫做地狱。所以当你以后给人讲地狱的时候，你讲地狱人家不懂，但你可以讲到这一切。而且这一切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如何活着，你知道吗？我们知道那个可怕，但我们却离开了那个。所以在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可以看到死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死不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了，是死后有审判，而且这个审判决定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去处。所以这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含义。那么我们再回来说，今生既然已经开始了永不再死的生命，那么我们身体的死亡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只有在路加福音那里提到这个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旁边的任性他是主的那一个强盗，就也钉在十字架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今日你要与我同，就是他死，那个强盗一死就立刻因着他的信心进到一个地方。主把它叫做乐园，在为什么叫乐园？因为在那里真实的与主同在。就是我们的死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身体？因为我们的死不是死，而是离开这个世界，立刻我们的生命进到与主同在的那乐园里。这是我们要经历的死，我们对死的看法和知道。那保罗说的就更加清晰哈，就是更加形象，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我念就好，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他是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这个身体当作帐篷，一个破烂的帐篷必朽坏，他把将来与主同在的那个地方他叫做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是帐篷跟房屋的关系，知道吗？是一个豪宅跟一个 一个很破烂的一个帐篷的关系。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知道今生跟我们的未来。在今生呢，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哈，深想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裳。就是我们今天人人都在，信主的人也一样，在这生世人，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身体中劳苦叹息。而且他说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说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的思想跟感情。我们不是愿意就去死，你说到死，大家都下一次我会讲到死对于人的，对于信任和不信任的这方面的含义。我们不愿意去死，但是却更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因为就是说我晓得我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就可以坦然，因为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嘛，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是更愿与主同住。所以当我们离开，我死代表着我们是与主真实的面对面的存在啊，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是好的无比。所以他说他立了志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都是要得主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生命观。我们无论在活在世上还是离开，我们都是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受审判，都要在主的台前显露出来。我会快快的把后面的经文大概带一下。这里说的就是说，也是在腓立比书上讲到的，就是但我现在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是死是活呀，两难之间。那么情愿离世与耶稣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今天对死，为什么我们不怕死？是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无比的开始。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墓碑上写的，我进入真正的喜乐，你们不要为我哀哭，我进入真正的喜乐。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无比，是真正的喜乐。但是这里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既然那么情愿与主同在，离开身体与主同在，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在肉身活着？我们如何活着？这种生命观，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比较清楚，与你们是更要紧。就在生活着，在这世上活着，与我们自己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只有活着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效法主，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被更新，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所以这是我们要活在这世上，活在这世上当中的益处。那么更重要的益处，更要紧的益处，不是为自己，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他人的益处。就是说为你们是更要紧的，为你们什么？为别人的益处，为别人得益处。我们活着的更要紧的目的是要让他人因我们得益处。这也是耶和华神在旧约当中跟亚伯拉罕说的，万国要因你得福。虽然说的那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万国要因他的后嗣，因耶稣基督得福，但同时也是在说属亚伯拉罕的人，包括亚伯拉罕自己，他们是，我以前很多次讲到，我们是承接福气的，承接神的祝福的，我们更是传播神的福气的人。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更要紧的是让别人得福，是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恩典大能的作为，看见神。不要看我是有生命中，包括保罗也说，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没有达到那个目的，但是我要让人看见神那个救恩的能力，那个改变生命那个大能在我身上的作为。当人看到这个作为的时候，知道这不是你能做到的，所以就将荣耀归给神，就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经文这样是这样子。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活着是要让别人得益处，别人透过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大。那么如何做呢？神所赐的恩典是，但神所赐的恩典本身，一定记住，恩典本身是能力，它包含着生命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能。当说到恩典的时候，不是这样一个礼物，不是一篇文章，而是神手的工作，神的手的意思。所以神的手代表一种更新创造改变能力， 所以说到恩典就包含了这个能力。如果人说我经历了恩典，但你没有经历到那能力，对不起，你不会。当你说到恩典的时候，你经历的是那个能力，是白白给你的，但是那个能力那个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所以这是从神的爱来的。那么我们最后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我非常喜欢那段经文，就是对神的爱所发出的得胜的凯歌哈。我们一起来读这边好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因为他是生命，神就是爱，所以这爱不离不弃，这爱天天激励我们出死入生，去服侍别人。这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惧怕死，胜过死。因为死，身体离开这个身体，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无比的。好，今天再重复今天的观点两个。第一，就是我们是看透生死不怕死，是因为我们知道，深深知道主是掌管生死大权的那个主宰，我们的生永生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了，而且我们还指望着幕后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不朽坏的复活。那么第二，就是我们靠着基督的不离不弃的爱，靠着他的恩典能力，是天天的出死入生，胜过死亡。而且这个胜过死亡，就表示我们要在服侍他人的时候，我们过的是得胜的生活。这个引出我下一次的讲道，就是在世和处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谢谢你们，主耶稣啊，谢谢你这样美好的话语，这样生命的大能，你就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作为，我们何以为报？我们唯有将自己全然摆上，奉献给你，为你而活，让你的恩典的能力透过我们流向他人，让你的荣耀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你对我们的改变而使人能够看见，能够使你的荣耀得着彰显，也使你的荣耀，使你的恩典得着赞美，因为这是你配得的。主啊，谢谢你，愿你的爱时时刻刻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能够舍己去服侍人，让我们知道死对于我们来讲乃是一件好的无比的开始，乃是进入与你永恒同在的开始。然而这个开始是已经在我们现在的生命中已经有了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